好，我想我们要进入专题的时候，我就借着周师母今天的主题哈，一样的用这一段，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角度啊，到底我们今天是表现得像大卫的比较多，其实大卫他的兄弟、他的哥哥们是轻视他的，你该在该去放羊，你跑来这里做什么？然后。这里没你的事，你来了还要管这种事情，不自量力啊！是这样的人比较多，还是像歌利亚人比较多？你们可以随时回答好吗？
师母，您说像歌利亚，你说是像大卫哥哥那个人比较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7章》，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就是那个形象上来说的话，在这个时代。到底是像歌利亚的比较多，还是像大卫的比较多？以大卫，以世界来看，大卫他是不自量力的啊，连个那个扫罗王的那个战袍都穿不起哈，那个刀也很重哈。那这些都是战争要必备的嘛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歌利亚的他的这个整个的描述哈，整个他形容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哈。撒母耳记上17章第4节、第5节、第6节、第7节，好吗？那个翻到，请大家翻到哈。那个刘磊，请你帮我念一下，谢谢。
4到7节是吧？
呀，是的。
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寸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色克勒，腿上有铜固膝，两肩之间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色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走在他。在他前面走。
好的，到这里。哇，他很高大，对不对？全身都包上了一些等于是一个那怎么讲，防卫的，好，就像我们今天穿的那个防弹衣一样哈。那为什么他会被大卫打到他的额头？而且他还需要有一个人那么重的这样整个的装备，还需要一个人帮他拿盾牌。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哈、哦，穿得很重，然后他人很高大，那他走一步路大概就砰砰砰，他不是像一般人在走路，像大象在走路，然后他那个很重要的防卫的盾牌，在我们的那个全副的军装里面哈，我们的这个保罗曾经用罗马军兵的这个整个的那个征战的那个装备，他讲的都是防备的。就是像今天那个歌利亚这样啊，那不管是头盔，不管是他的这个盾牌啊，那当然最后有一个武器啊。好，我再问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哈、啊，我们用这两个人物来写照的时候，你们认为这个世代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呈现歌利亚的比较多，还是大卫的比较多？不用讲信仰，不用讲神。
您说是这个世代呈现的
对，
是，
歌利亚这个形象，哈，他是个大巨人，然后他穿的全身都是盔甲，全身都是保护的，哈，然后呢，还要一个人帮他拿那个盾牌，当然他手上也有刀，是不是？那这种形象代表他事实上是什么都有，那怎么会被一个那么小的孩子，那么精准的用一个石头打到哪里？本来大卫选了5块石头，他只用1块，打到哪里？
两眼之间，额头呢？
对，额头哈，下面再等一下，我找一下。最后那里谈到说，
额头，
呀，在第几节？
额内在第17章第49节。
好，你帮我念一下，好，帮我念一下。
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
歌利亚是用世界上所自己 演化出来的一些装备，因为我们的战备，我们的就越来越高明，是不是？啊，然后越来越周到，越精确啊。但是大卫是用一个自然绿的东西，就是石头甩石啊，他不是那一天才甩的，他是平常他手无寸铁，他平常要面对那个狮子啊、熊啊这些。野兽的时候呢，因为他要顾他的羊，这些哥哥们认为好像，哎呀，一个牧羊童，你算什么啊？他们在小，他们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当过牧羊童了哈，但是呢，他们不晓得这个小牧羊童，这个可是有他的这个很高的技术的哈，那这个技术是根据自然律，怎么样甩那个石头，怎么样打得精准，就像我们今天在打靶一样。那我们回到这个歌利亚来好了啊，回到歌利亚来。刚才是周师母把大卫已经讲得很仔细了啊，那现在我们来回到歌利亚来。像这样的一个形象是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而且是人家看的就会很非常，他们非利士人也靠着他，就用他一个人就要来把那个以色列人吓死了他的声音、他的声势、他的配备。我是有一点好笑说，怎么还要一个人帮他拿盾牌？啊，这个人如果被杀死了怎么办？那这是我自己想的了哈，我不太懂这个战场上的这个反正他的身上，他的整个的那个呢，对我来讲，这个拿盾牌的人也会是一个漏洞。因为不是他自己拿的，是人家帮他拿的。那么这个帮他拿的人呢，看起来一定会比他小，不会比他大。好，那回到他刚才所穿的这一切，他还有一个漏洞，就他的额头，那个 厉害点。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是我刚才在听我在听周师母在谈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想哈，其实这个世代的人哈，这个世代的所谓的 AI 啊、高科技啊、核战和核能啊这些呢，就像这个歌利亚一样，他们是用神给我们的资源，然后去造了很多很多人的 发明了哈，很多这个人的这个代表人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真相会越来越多的哈，越来越让我们觉得哇，拿起这个手机来，一个机一个机往上加的时候，你就发现哇，现在哪需要翻译啊？马上出去就可以用中文，中文和英文跟对方讲话，是不是？好，这是目前我看到最先进，它在广告嘛哈。好，那它的弱点在一个是它的额头，对我来讲，第二个是那个帮他拿盾牌那个人。他还需要有一个人帮他拿盾牌，这个人应该是比他小，而且走路比他快的人。你可以想象他怎么走路呢？穿那么重，而且人那么高大，一个人高大的时候，他目标就明显，是不是？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我是觉得这个很代表性的，就是现世代人的一个形象。不要说。谁？我们自己就好了。妈妈本来是很仁慈的，妈妈本来是孩子心目中的一个，几乎就是第一眼看到就像神一样，他的爱啊，他的保护。当然，后来爸爸会加进来，可是怎么会变成一个虎妈呢？而且大家非常的怎么样？赞扬这种虎妈的这个成就，刘磊，你现在了解我的意思了
我了解了，我就是说，我可以讲一下我的感受吗？还是，
？OK，好，
我觉得您讲的是这个歌利亚的形象，就是世界上给我们表现出来的这个世界、这个人、这种我们所崇尚的，都是像歌利亚那么高大、那么耀眼，因为那么高一个人，好像是那个不可战胜、强大到你看到他，你只有害怕。 你只觉得这个让你惊叹，好像
嗯。
说像你说的 AI 啊这种东西，好像它就是好像它全权在握，它可以主宰
靠，
任
就
何
靠
事
他
情。
一个，菲利士人就靠他一个，是不是？
对，就是你讲到说现在的 AI，现在的核导弹，好像他们能够掌控一切，他们有这种对的这个碾压别人的这种势力似的，这样。
好，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安全感呢？当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整个都配备上了，好，
对，
一个全一致的，这样的，人家有的我也有了。我们是也会成为一个使人家害怕，我们很希望被人家怕我们，或者被人家可臣服在我们下面，或者是我可以一口一口令下呢，全部就可以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除了刘磊以外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的请出一个声音好吗？我不要在这边自说自话。
女
可
师
是，
母，
哎，是，请讲。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对。我认为就是那个格利亚，就是那个巨人，他动作迟缓，因为他的盾牌他都拿不了了，他只能要靠别人帮他拿，所以他走路也非常的缓慢，这给对方的灵活，就是灵活机动，一个弹弓就能要他的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说，这样的巨人并不可怕，就这个意思。
是的，那我另外一个角度是说，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错误的安全感，让自己成为一个巨人，然后我就无往不利，在我前面的一切就会心想事成，完全的臣服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错？我讲错误的安全感啊？那我再讲的比较再仔细一点好了，为什么歌利亚那么容易被一个石头打下来？打中他的要害，我们今天如果要枪杀一个人，不是头就是心脏。那他那里有一个拿盾牌的人，所以呢，就漏到那个上面这两个点啊，漏到上面那个额头那个点。为什么今天那么强大的一个时代，那么进步的科技，大家都非常的丰裕，为什么那么多的抑郁症？而且呢？只要一跌下去，好像感觉一生就绝望了，就好像跌到谷底一样。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像一个大卫，一个歌利亚。首先，我要把大卫这个应用到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从这个思虑、忧虑进到焦虑。好，那这个思虑跟焦虑之间有一个压力在那里。我本来不想讲压力，今天我想我还要补一下哈。到这个焦虑最后就会落入所谓的症状病症，就是抑郁。有时候你不是那个压力，不是每一天都这样压着你的，即使压力过去了，你已经有一个病症在那里，就变成一个绿，你的肾脏有个绿在那里，因为你本身的。那个额头已经被打中了，这个额头，我想形象化来讲，也就是代表我们的要害，我们的思想也好，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抑郁的话，基本上它在医治的药都是针对我们的脑部的药，我们是不是也是那一个满身的盔甲，还有一个人帮我们拿盾牌，什么都有的一个歌利亚？却一个石头就倒下来了，一定要这样吗？那我稍微把大卫的这个整个的那个来跟帮我们做一个连结哈，把我们前面也复习一下。好，刘磊，你方便把它回到我们的第一个自律那个吗？
可
我
以
们
等一
现在的是，我从自律的自宫，还有生命之泉哈。那今天我要讲清楚，我是要进入另外一个，但是后来我想，这个压力可能还是要讲一下。
我打开了
好
自律
的，
是
好，你
吧？
把自律的三个大纲、三个重点，帮我们再复习一下，好吧？
安全范围，意识我的安全范围。第二个，降低标准。要面对自己的有限，就是去完美主义。第三，减慢 不耗不需要的油。
嗯哼，好，这三点如果我要细讲的话，你可以把大卫的上面都把它对上去，都在上面的哈，就是这三点的话，啊，他们一直说大卫你算什么？连盔甲都穿得都太大，你还要那个吗？啊，所以他自己有没有晓得他是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孩子？他有的，他有自知之明的，但是他是处在一个他有一个安全感的范围。歌利亚也有他一个安全感的范围，可是他那个是错误的安全感。大卫这个是实至名归，而且每一天都在练习。他是经历过征战的，跟野兽征战战斗的这样的一个，他是有底气的一种安全感。何况他的底气，他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能够胜过野兽？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跟那个亚当讲说。他赐福给他，跟他讲说：“你要治理全地。这个治理全地包括什么？治理就是一个权柄哈，管理跟治理是不一样。他说管理管理海里面的什么哈、啊？那治理全地的那个治理是一个权柄。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人，声音也没有像狮子那么大的人，可以把狮子或猛兽关到笼子里去？”这个就是圣经在说，人要了解到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力大，不是我们车子很快，马很快，他在讲的马很快或者力大，而是在于这个创造的神所给人的一个尊荣，所给人的本来有的资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所造的。那当我们的脑筋、我们的想法、这个额头这个部分已经走了样，已经。扭曲的时候，我们就像歌利亚一样，平常以为有一个很错误的安全感，因为我有这些就是我的安全感了，我一定是一定胜的，好，没有人可以打得过我的。他甚至非常的轻视这个大卫，对不对？他说：“你们以为在打狗吗？啊，真的，大卫就在打狗，你知道吗？在大卫的眼中，那个时候的他，就是他在打的那个熊啊、狮啊、这样的一个对象。他的看法几乎就是像这样啊。那他讲的也很对，你有在打狗吗？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能完美的，我们也要按着我们的能力。”降低到一个地步，说在我的生命的内在呢，有一个容许我自己是不能长胜的，容许我自己是不能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容许我自己可以在神的下面常常跟他求我做不到的。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来到那个是个律啊，它是个自律，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是一个神要我们看到，好，我们不是靠兵，不是靠马，我们不是靠这一切，而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么接下来这个是律哈，自己的律，自己的这个律，然后也要自己要认份呐，可以这样讲，然后到第二点，我们来到生命之诀，这个是生死。关头，这个是祸福的一个转折点。好，请帮我念一下那三个大纲。
由外向内，只在意天父怎看我；由下向上，不看环境处境；由己及人，不只顾自己的事。
嗯哼，我就不要再解释大卫的他的这个整个的历程跟这三点的关系。刚才好像周师傅也有稍微提到哈，那我们可以跟着。把他跟他的哥哥们相比的话，他们哥哥的话看的都是外面，对不对？然后看的都是自己，然后看的就是，他们在意的就是我们要丧命了，好，所以可以把它放进去。在那个时候，大卫他可以不顾自己的生死，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目标要表达。我们有一位真神，而且这个是我平常每一天。活在这个真神下面的一个底气，我是有底气的，我不需要靠那些武器，我也不用看到你装备那么多，还有一个也前面帮你打前面的一个挡前面的人，我不需要， 我有上面的保护，我有下面的安全感，我里面的安全感。那么今天呢，我要插进来再讲，要从焦虑再讲到我们的所谓的抑郁的进入那之后之前呢，我要加一个，我本来不想讲压力哈，因为压力是外来的，每个人压力都不一样，压力有大有小，而且压力有时候是主观的啊，就像医生问你说你的痛的感觉多少？有的人就觉得很痛很痛，可是有的人呢觉得说，哎，这个对我没事，为什么？因为这个压力的主观性，那个感受性是很主观的，那碰到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如果压力就有压力，我们不能否认说我没有压力啊。上次刘磊提到一个点，让我想说，我需要再加强讲这个压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认识这压力哈。压力本身是神创造。我们知道，我们有科学里面的话，有化学，这是你们当中很多人都很在行的哈。就是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变化的定律公式啊。那物理呢？物理是一个运作，当它产生一个现象或运作的这些神所造的一个。也是一样律啊，它一个是静，一个是一个有不能讲静态啦，都不是静态的，但是它是彼此是要在一起的。当然，这里面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数学，数目字。那就是我说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物理、化学、数学哈，跟数字有关系。这个是神造的律，我是在讲律，或者是讲神的这个秘诀哈。它创造里面是有定律的。压力是神容许在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脑部也好，我们的情绪也好，我们的思想也好的一种必要的，它让它有一种动能啊。所以上次刘磊讲那一句，我想我再补充一下，压力不是等于都是不好的。比如说，如果孩子没有明天要考试的压力，既照常玩，作业也不做的话，那我们就很头大了，是不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压力在那里，天不怕地不怕的话，连你都不怕的话，那我们就很难了，是不是？所以压力是要有的，但是神造人有一个定律是什么？当你有一个压下去的时候，很自然的有一个方面会帮助你提上来。我不是说我们要去追求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你也不要把你的孩子造成一个没有压力的一个成长的背景不可能 不然你只会养出，就是今天有那么多孩子是抑郁啊。我跟很多在，当然是中国的了哈，中国的孩子，把孩子从中国送出来到外国，到了高中或者是大学，一年都念不完，整个就垮掉了。不是只有一个例子，好几个例子。那个时候，父母亲整个都傻了。我用了多少心思把一个孩子送出去？我期待的是什么？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孩子也不呆，孩子也很有能力，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个要害在我们的这个思想、情绪、理性里面，这是神造给我们的。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压力有它的正面性。也有它的负面性。那当我们承受压力、面对压力，如果没有秘诀的时候，我们在讲生命之诀哈，生命有生命的这个诀窍在哪里？你是要求生的，是压力是帮助你扩展一个会有压力，然后有因为压力而能够突破的人，表示他是活的，活有机体，他是活的。你看他那个植物也是一样啊，如果这边挡住了，它就往那边歪，是不是？然后它怎么样？一定要向着阳光，它想办法一定要向着阳光。人是有这个求生、有这个活的这个条件的，这是神给我们这个有机体那个活的一个自然的律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充满着一下去这边就会上来，那边向前这边就会跟上来，就像我们走路一样，这是我们的律啊，我们的律。你走路你不是像那个什么， 那个用跳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东西用跳的？昆虫什么用跳的，还是什么用跳的？两只脚一起跳的那个叫什么？兔子是吧？兔子用跳的吗？
袋鼠，
袋鼠。OK 呀，很明显的是的。好，为什么我们走的是一脚前一脚后，一脚前一脚后？啊哈，很奇妙，对不对？这是神造的一种自然律，而且这个自然律里面充满着神的很精确的。如果你要用物理、化学什么来算的，数学来算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的精。上次我提过了哈，那个世界上最稳的船就是挪亚的船的比例啊，这个是有事实证明的。还有谁比我们创造我们的神更有能力呢？更能保护我们呢？还有谁像我们人常常会像歌利亚一样，当我们在一个不自觉当中，一下就倒了呢，那么脆弱呢？那么谈到压力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压力不是都是不好的，有适当啊的压力，对我们是一个突破，对我们是一个成长然后问题是，在压力里面，我们在呈现我是歌利亚，还是我是大卫？我这里有两句话。最大压力源就是你发现那个你受不了。刚才我讲过哈，每个人受不了的对象都不一样，的压力都不一样你常常会被惹起来，会有焦虑，会慌乱的那个最大的压力源呢，常常就是一方面是我们的弱点，一方面是我们的最在意的。我们很在意的，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不管你在世界上最在意什么，不是错了，是很危险，因为神在最在意的跟你最在意的不一样，所以你不要期待你最在意的，然后跟神说：“神啊，你一定要给我这个，没有这个不行啊！”因为神在意的是你，我希望你了解我这一句话哈。最大的压力源，每一个人都有你不同的受不了的压力源，那是你最在意的。问题是，为什么你最在意的常常会一直在好像在打击你？为什么神没有保护你？为什么没有让你在你最在意的上面呢？让你拥有它？因为他的最在意的跟你最在意的目标不一样。第二个，我们每一个人碰到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有解压、抗压的方法。大家都会有。很奇妙的是，有的人吃很多东西来解压，有的人都没有吃东西来解压。上次我们谈到化解我们是要化解那个压力的，但是我们解压的方式，在表达是我们的依靠。你用吃东西来解压没有错哦，那个没有错。你用不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心力去吃东西来解你的，不要再增加你的压力我以前就很不喜欢三餐照时间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三餐的正餐非常非常排斥。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被叫的去吃饭。我很享受跟爸爸跟家人在一起吃饭，我是享受的。但是要被叫去吃饭，有时候我还没有想要吃的时候，不饿的时候要被叫去吃饭，那时候是我的一个压力。好，我可以讲讲啊。那我们的解压方式呢，是表示我们的依靠但是问题是，神要你靠他，所以你要看到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现在大卫跟歌利亚，大卫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角度。神不一定要用巨人，神也不需要大卫被欢迎、被喝彩。那个喝彩后来把他害死了。其实他大卫也讲了，我要你看到有一位神，全能奇妙创造的神。 再没有别的可以比到他，这是大卫的用心呐、啊。可是人看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上次谈到这个生命的秘诀，我们的看什么很重要。我们在看什么？大卫不是在看巨人的这个所有的配备，还有他的高大，他在看他有一个点，他可以打过去的地方。所以这两句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理解？如果没有的话，请你再问我好吗？这两句话是我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要解释的，往下面演化的这个演往上面再讲的哈，这样的一个学习，这样有清楚吗？最大压源是你最在意的，你最在意的没有问题，我们都有最在意的或次在意的啊，那个没关系啦。有时候有的人被多算了5块钱。他觉得我一定要回去，因为不对。有人就说：“哎，5块钱算什么？在意的不一样。问题是我们最在意的，并不是神最在意的，这个是问题啊。”好，有没有谁要讲话？有没有谁要表达一下？
师母，我就讲一下，我听有一个就是那个郑牧师，他原来是青少年牧师嘛，他就说，其实他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父母就这个孩子的品格呀或者什么的有问题的时候，一般父母也会不是太在意。他说父母来找他都是当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出问题了，一下就像警报大响就跑来找他，然后其实就是他们在意的，但是那个是一个别的症状的表现，其实那个问题更严重，比如孩子他有抑郁，或者是他的一些什么别的。但是这种没到那个影响到他成绩，或者真的是到生病的时候，一般父母都不在意。所以呢，他反而对这个可能这个孩子跟神的关系跟品格，并不是他最在意的。所以那个肯定跟神的这个最在意的不一样，所以那个就会给父母带来压力很多的，特别是。我们华人父母都很能了解，
爱我们的孩子，他爱我们的孩子是最在意我们孩子的本身啊，不是他以外的那些要加进来的东西。是的，我了解，我了解你的意思。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
那我想说，就刚刚第一遍呢，就您这个话读完了，我也在想这个，我还在笔记上打个问号，而他最在意你。后来您第二遍的时候就在中间加了一个说，最大压力源是你最在意的，并不是神最在意的，他最在意你。我就这时候就明白了，然后我觉得就结合也是结合刚才刘磊说的吧，我觉得也换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可能在认识在帮助孩子的时候，就是我们也要理解孩子本身，他的最大压力源也是他最在意的。但我们呢，要用什么方式去帮助他？就是，要用神最在意的方式去帮助他。对，
一方面
就
是
是，
方啊，一方。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在意的是他，还是他的什么？他就是这个整个一个人，这是我的孩子啊，他的灵魂，他的体
好，
好的，好，谢谢你，我知道你了解我的意思哈，还有没有人要表达对这两句话？这个不是圣经的话，是我要讲这个课里面的一个中心思想好，那现在呢，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整个的焦点拉回到我们自己。刚才谈到孩子，孩子是我们所爱的哈。有时候你最在意的孩子，也不是神最在意你的部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请我们把焦点放到我这个人来，不管你怎么样教你的孩子的，这个就先摆在旁边哈。现在是有时候孩子成为我的压力，什么成为我的压力啊？刚才你们已经引申到这句话讲的例子都对啊，比如说你最在意的是孩子的成绩也好，他的这个学习，他的不管他是什么哈，但是问题是从。我在对孩子给我有压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神看着我有压力的时候，他不是帮我们解决孩子的问题，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要解决我这个人的问题。压力是给我们突破的，压力是给我们成长的。你的压力不能帮助你的孩子成长，只有孩子压力，他才能自己成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的压力不管从哪里来，孩子来也好，这个来也好，那个来也好，但是那个时候神的眼睛是盯着我这个人，他很在意我。这样子有没有让你们更？
就是说，这些压力来了，其实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希望神把我这些压力，就不管从哪儿来，这些问题都解决，我就没压力了。但实际上，神是要我们借着这个压力，能够突破，能够成长，能够在，就是能够，比如说在忍耐上啊，比如神看着我们是哪一方面需要成长的，让我们借着这些压力，让我们转向他，能更成长，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方式不是用割开或把它压下去啊？我们要如何去迎接这个压力，而且跟神所在意的我，他要看到我不要在这个压力下面，不但不受亏损，还要得益处。只有我们明白神怎么在意我，我才能知道我怎么在意我的孩子。我可以这样讲吗？我刚刚讲，我让你们能理解吗？他的整个的那个我的孩子父母啊，神把孩子给父母亲，就像他在养我们，在爱我们，在顾我们一样。那我们在顾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孩子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在最在意的是我这个人，灵魂体，我这个人。有没有谁可以帮我再解释一下？或许我讲的不是很……
您的意思就是说，真正是让孩子能够体会到，说我们在意的他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外在的表现。他的让孩子知道，说我们不是因为对他的接纳和他的爱，不是你跟着他的是有条件的。比如说，我们你成绩好或者你听话，我就爱你；你不听话，你老是惹我生气，我就不爱你。当然，我的孩子知道我们爱他，但是他感受上就是这个吗？就是我们对他的这种接纳和爱是无条件的，所以神对我们也是让我们真正能理解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
OK，好，那我这样问你一个问题好了，刘磊。当你压力来的时候，当你在面对任何的每天的生活情况的时候，你有意识到，当然你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你也依靠神的人啊。我们都在学习，我不是完全学会了，可还在学习哈。那你有意识到，在那个你很焦灼的时候，那个你很无力的时候，你有意识到神最在意的是你吗？
我很多年没有意识到，到后来要比较成熟，很多年都是说，哎呀，神呐，你把这个压力给挪去吧，我就只是想要自己能够舒服一点。但是要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说，其实神最在意的是我。但是刚开始没意识到，那等我意识到，其实神最在意的是我的时候，其实无形之中，我对孩子的这种接纳度，或者是说，就跟以前是有变化的，但是
是的，
我学习到很晚了，就是说我就能体会到神对我，就是神在意的是我。当我真正体会到，也不是说一下子豁然开朗，好像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那我对孩子的，比如说有一点吧，我就想到说，我有时候对孩子觉得他们很没有耐心，很急。我当然知道我自己这个榜样也不好，但是等我真正的是体会到，比如说，神对我的这个，我这样子都能忍耐我。我当我真正看到自己的这个不够，或者自己的这个本相的时候，那我对孩子的那个本相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子刺激到我，就是冲突那么大，我就比较能够
是的，
忍耐这样。但
反
是
正
长时
你的
间，
压力来源也会减小，对不对？是不
对
是？
对对。对
是，对，对。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孩子不管他做什么哈，我没有在挑父母亲的毛病哈，这个父母亲都是要一面学习，一面跟孩子成长，从错误中学习，从爱中彼此的一个互动，孩子帮助我们成长，帮助孩子，这个都是一个经历，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亲，你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也不会养出完美的孩子，因为他们是个体的。那现在我的重点是你如何面对这个压力，不管他是你的孩子， 还是你的孩子的什么？还是你的丈夫？还是你的什么？事业什么？不管哪一方面，那么你要记得，这个时候你能够去抗压。我这个抗不是战胜哈，我抗是一个抵抗力，你能够面对它，能够有一个抗压的一个能力，而是不会被一下子一个石头就把你打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就唯一你能够真的在那个时候说神啊，你最在意的是我，你有我就好了，其他都没关系。或许我这样解释有一点点的，有一点解释这样可能比较，就好像你的孩子拿了一个你给他很贵的一个东西出去玩，玩到后来搞坏了，或者被拿走了，或者是掉了，你回来说。哦，那东西掉了，It's okay，你没有掉就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包容度？
我觉得师母，这可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家那个大的，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在门口啪的就摔了一跤，脸上就摔了一个。然后呢，他爸爸其实是很心疼的，但是爸爸就吵，就说就很生气的走了。他实际上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又很心疼。然后他一走了之后呢，然后那个孩子就哇哇大，就一下就不敢，当时不敢哭，就哭起来了，就觉得很委屈。当然，他爸爸心里还是很心疼他。但是他也有压力，那他回来以后呢，又就是下了班回来，就是反应过来，又带着孩子吃东西呀，干什么的。但
那
是这
你呢？
个，
反应，你自己怎么反应？
我倒是看着他对孩子这样子，这种我也，
No，我想不是他，我说你对孩子这样你怎么反应？我现在讲不是他对，还是你对
就
孩
是我
子的
看到
反应？
孩子，我当然就是心疼啊，
那
就
你怎
是
么
安
做？
慰
你的
他，
动作是什么？你告诉我。
就是抱抱他呀，然后就说好像有没有跟他一起祷告，就是跟他一起同理呀、啊，这是妈妈嘛，比较容易。
所以你的压力来源，那个时候不是孩子跌
不
倒，
是孩子，而是爸
而
爸
仗
对，
剑是不是
对的，
？OK，
对的，就觉得孩子已经摔了已经挺可怜的了，挺心疼的。这个爸爸好像还很让孩子又怕，那我就这个，这是我的压力来源。常常是，其实想想不是孩子，常常是他们。父子之间这个互动的时候，给我很多压力，就是没有像我想象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家有在大家的压力源哈，那个最大的压力源啊，是可能是我们的致命伤了，可以这样讲啊。
师母，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好的，请讲。
刚才您说的压力，其实我的理解会不会就是来源于我们，其实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想要这个事情去按照我想要的方向发展，但是并没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压力，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你所在意的事情，就比如说，孩子，我希望他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并没有按照我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那我的想法上是，但那个时候就是压力了。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怎么解决我们这个压力？您刚才又提到说，神最在意的是我自己，我的本我，我自我。那我这个时候其实，如果真的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按照我想要方向去发展，那我也不要焦虑，我也不要，难过。只是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因为神看重的不是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去发展，而是看重我在经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然后我，是怎么样来依靠神，怎么样来，与神同在，来增强我的信心，来经过这件事情。
是的，这是一个你讲的，这个是一个比较理论性，是这样没有错哈。那我就用你这个例子好了。当你面对那个时候，你的压力的来源，比如说是你提的就是孩子的问题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呢，你马上要转向上面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要转向上面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我已经有压力了。然后就像好像孩子来找爸妈哭一样，我们也要转向神那边，好像就靠他啊。然后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有压力的。然后就像我们对孩子，像刚才刘磊说，他对孩子跌倒很心疼，神也心疼我们。这样有没有？你讲的那个都是我的意思，没有错啊。但是可不可以，我们也转过我们我的孩子。我是神的孩子， 这个是一个比较，因为我们的面对压力，我们有三个哈，一个是我们的情绪，一个是我们的思想，一个是我们的意志。那情绪就是你意会到你有压力了。那思想呢？就刚才你跟我们谈的哈，是 Laura 对不对？是不是？刚才，
嗯，是的，对。
好，那今天讲的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做，就像我在教的也是一样，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哈。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意志上面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思想去做，但是我们的情绪里面好不好？第一关通常情绪会闯第会闯前面，好不好？情绪想说，哎呀，我好委屈哦，哎呀，我好无力哦，宝宝。我有一位父亲可以靠，就类似好像我们不是独立孤军奋战，我们不是在那个无能无力下面，或者在一个自己有时候会有怒气什么下面，我不是孤单的，这个是我要强调的，神很在意你现在所面对的压力的情况，这样有没有再给你多一点的你刚才讲的都是对了，从那个思想到理到意志。那加上你情绪里面的第一关冲出去的那个压力的焦虑呢，马上里面就有一个，我的神在这里，我不是无助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意识也好，或者是很真实的、很落实的，你有这样的体会过吗？请问。
嗯，对，其实我每天都面临着非常非常多的压力，然后就很无助。那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开始是不能够接受我自己这个样子，会觉得很无助，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
这是
然
我
后，
的重，对了，我的重点是了，好，
是您
再
刚才
继
这个
续
例
讲，
子。然后呢，我开始就会去用人的方式去想，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压力，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它是一个 continual 的。所以我最近就在操练，当这个压力来的时候，我把我自己从这个环境中抽离出来，我不要去想这个困难，我不要去想我在这个问题中得到，就是我在这个环境下所面临着不公，或者是所面临着无助，我去寻求神，我就去问神，我该怎么办？因为神都。因为就像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我很收获，就是神他很在意我，他也不希望我伤心，他也不希望我觉得很无助，所以神都在，所以我觉得以后我要多多的去跟神去讲我的这些，然后把我的这些无助告诉他，让他来帮助我来度过这些困难。
Amen，是的，是的，哇！我觉得你们越表达哈，就帮助我表达的越细节了哈。如果我们都知道跟孩子的对孩子的难处的同理心很重要，我们不要讲同情好了，有时候共情同情是不容易的，因为特性不同哈，角色也不同，角度也不同。但是同理心我们现在都知道，以前都比较不太在意哈。一下子就会给一个定论。那我们现在有个同理心，虽然我不认同你这样，可是你已经这样，那你现在的害怕，你现在的挫败感，我可以理解，这叫同理心哈。那如果我们都认为同理心很重要，就像刚才刘磊说，看到孩子很心疼，难道神不会有对我们有同理心吗？因为圣经里面的真理讲到说，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要也。喜乐的人同喜乐，那是这是真理啊！神设立的真理的律，难道神不会这样做吗？我们相信他会对我这样做吗？我认为会。你刚才的解释就是我的意思，在我的情绪出来，在我的思想里面已经有一个理性的那个的时候，那我的意志就转向定义，转向这一位，因为我已经认识到我的无助。我的无力又被惹起来了，我马上转向我的神，这个就对了。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敢夸我的软弱，乐意夸我的软弱。但是我们不需要跟大家去夸了啊，但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敞开，他就在那里。是的，是的，还有没有人要再有一些表达跟解释？你们这样解释会帮助大家哈，因为我讲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抽象，我讲话的方式哈。怎么说呢？ 要经过你们去搅局，就帮我去解释一下，我可以这样讲啊，比较实际一点。那是我的特性啊，我的特性，我比较从哲学的角度、观念的角度来解释事情。那这个实际啊、落实啊，这个实际的例子啊，你们来加强的话，会帮助我啊，帮助大家。还有吗？第二个描述解压方式是你的依靠，好，刚才 Laura 讲到一点，你要注意到哈，她说我赶快把它割开啊，光是割开或压下去或不想它，这个是逃避。但是当他把这一个整个的他自己的情绪整个向着一个好像。跑向那个逃城，以前有逃城啊，你逃到里面去就安全了，不管谁追杀你哈、啊，那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哈、啊，不是只有把它割开啊。到那个时候，他还要进一步的转向神，跟神要，跟神倾诉。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达到他的容许我们面对压力的目的。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啊。其实，在这个对我面对任何的压力的这里面呢，有一个神的主权，是神容许的。我们都有一个观念啊，如果神你爱我，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个事情？反过来讲，神你让我碰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爱我啊。我们的观念要转到变成这样子来，因为他要借着这个压力，要让你去注意到他。他首先要解决的是你。不是你的孩子的问题，他跟你的孩子有个别的关系，他不是因为看在你面上才帮你的孩子，不是的，你的孩子是一样的，是一个很宝贝的个体，但是他给你的产业，难道他的产业他不爱惜吗？问题是，他要先把这个管家，这个管产业的这个管家，先让他得到饱饱的有他的爱，跟他的信任，跟他的管教，因为我们是跟他同工的，刚才我跟那个。叫周霞是不是？刚才那个姊妹哈，带着一个那么可爱的孩子，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哈。虽然我已经七个孙子女的哈，那个时候的带两个孩子的那个还是很甘甜哈，很辛苦，但是很甘甜啊。呀，那个，他每天一定有他对孩子的一些，等一下这个呢，有时候一起的哦，他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哈，然后一起来的一些，对，都有压力的，一定有压力的。在压力当中，我们如何能够从容的来走过压力，或越过压力，或胜过压力？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能力。还有没有人谁要愿意再表达的？那么现在呢，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因为你们都谈到孩子嘛，哈，其实我谈的是你是神的孩子，我是神的孩子，神怎么看待我这个面对压力，哈。好，现在那我们就稍微转向现在的人，现代人，当然包括特别是现代，就包括我们这个后几年的孩子们哈、啊。为什么我们的抑郁症那么多？为什么我们的神经科学那么发达？因为我们的这方面特别的脆弱。这个脆弱从哪里来呢？抵抗压力的能力。实在是弱到一个地步，等于零了，快要等于零了。我们当中有父母亲，不管是年纪多大了，我们都还是父母亲哈。我告诉你哈，当你看到你的孩子，他有一个绝对不变的依靠，就是我们的神。然后他有在神的下面被训练成可以面对压力，可以面对难处，不会。躺平，不会被一个石头就把它打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你就可以放心了。而且我要说，你才可以放心。那么你在意的，如果是了哈，这次考试有没有考多少分？那就不过就是这一次而已哈。问题是刚才我记得好像是周师母也提到哈。我们有很多很多以后要面对的啊，我们从来不确定的未来，大环境的未来， 家庭生这个环的这个家庭背景的未来，我个人的未来都在不确定当中。如果我的孩子有抵抗压力，面对压力，然后越过去安然无恙、不亏损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话，我告诉你，你才可以放心。不然的话，就会有假的安全感。这是我刚才在讲的那个歌利亚，我们有很多假的安全感，以至于我们不堪一击。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那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抗压的强弱性。我非常我很我常常会听到我们中国历经这个文化革命啊，或者这些不管什么那个阶段我们当中有一位黄菊姐妹我其实是因为太远了，没有办法照面这样常常谈到。我很想听她的故事，我跟她说你把它写下来好吗？我每次听到我都受到激励我们中国话说天无绝人之路，一只草一点甘露可以养活它。直到中国过去的这个所经历的个人的群体的那种整个家，我现在不在讲谁好谁不好，不是在讲这个，我不是在讲政治，我说所经历的那一段经历，支离破碎，一个家需要被拆散，夫妻被拆散，然后有他的很正当的理由，到一个地步。也要移到别的地方去，整个就四分五裂这样的一个支离破碎的情况下面，我们还能够活过来，成为一个生命的见证人，他有他生命的秘诀在哪里，有神生命的定律在哪里，不然的话，那个时候自杀的人一定会比现在多。可是你反馈一下，反观一下，现在自杀的人，还有自杀的方式无奇不有，是怎么一回事？这到底怎么了？自杀把自己的生命灭掉，不想活了，活不下去了，这个就是一个面对压力的一个到最后的绝境了。是保罗保罗，我们最敬佩的这个外邦人的宣教士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有这样的一句话，哥林多后书第一章8到9节。好，那个刘磊，你帮我念一下，我今天声音有点不太。
第一章8到9节，哥林多
嗯哼，
后，
后书，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Amen。
嗯哼，这个是保罗的经历那他接受很多很多的迫害不公的迫害，他接受很多的身体的凌迟他说被压太重，力不能生，力不能生，到个地步呢，感觉活下去的指望都绝了。这个是不是现代人的抑郁的一个描述呢，一个心声呢，活不下去了，好像活在地狱里面，不见天日。那也有一群人，他不是，他怎么样，在还没有掉下去以前，他有像歌利亚的假的安全感，那个石头还没有来自己心里断定是必死的，但是。这一切呢，转向后面的那两句话，你再帮我叫我们那个，再帮我念两次，就后面那两句。
自己心里断定也是必死，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一个儿女神的儿女要学到只靠，只靠，那让我们。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起来，然后让我们可以复活，等于说 死了哈，复活就是说再活起来哈，我们还有再活起来的机会，因为只要有那个创造生命的神，我们就可以再活起来的机会。到那个只靠这个地步呢，很重要，因为神有一个他自己的不变的一个，你知道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也要抓他们的喜欢什么哈，不喜欢什么啦。我们如果爱他们的话，那我们就会很想满足他们的心意的时候哈，那对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神要什么哈，就在那个诫命的第一条里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刚才我说，当压力来的时候，我们最在意、最会打倒我的那个，就是我的偶像，就是我的神呐、啊，可以这样讲啊。那一个我最在意的，跟神最在意的不一样，最在意是我自己，他最在意是我有没有靠他。这个当中的差距呢，就是一定要到一个地步，我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如果我没有到这个地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别有别的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就会被一块石头这样打倒。不是为了神的缘故，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在意我，他怕有一天我们像那个巨人哥利亚一样。如果保罗有这样子的心态，有这样的压力，我们也逃不了。所以有压力，力不能生。没有指望了，这不是问题。神会跟我们同理，但是神很在意我们，在这个经历这些之后，我们是一个活过来的人。好，那刚才我提到我们的抗压力，哈，抗压力在这个时代特别的弱，有时候几乎到零。你抗压弱的话，解决能力也会弱。嘿嘿。我早上听到一个故事哈，很可爱哈。有一个妈妈，她最近呢需要找工作，然后她有几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呢才小学几年级哈，跑到他们班上的，我不是他们学校班的，是那个主日学老师班上的先生啊，就跟他先生说，因为他知道他的老师的先生是有公司的哈。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啊，这是我听到那个妈妈告诉我的哈。她说：“你雇不雇人？”那这个孩子呢，就去提醒他说：“啊，那这个自己跑去找这个他的主学老师的这个老师的先生哈。”那他知道他有公司哈，然后他先生说：“哦，我不知道哎。”那你就问他，他就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你要雇人？”他跟他说：“我妈妈在找工作。”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解决方案诶，这个孩子那么小哈，然后就会有这种，因为他脑筋很清晰哈。诶，我妈妈找工作，然后我这里刚好有一个老师的先生是，他还不是跟老师讲，还跟老师的那个妈妈跟我怎么讲，我忘记。他中间很好笑，他对对方的那个说。啊，你不是要雇人吗？我妈在找工作，就好像帮她在做引进的这样子哈。这个孩子很可爱，他没有害怕，他也没有觉得很害羞，不好意思。他妈妈跟我形容说，那个老板哈，因为他们这个教会有一个状态，他们教会有几个公司的主管人。那他们专门用自己教会的人，我觉得这个很好哈，这个非常好哈。所以呢，那个资源就是在这个当中。然后呢，一个孩子被我们养成之后，他从小也会有压力呀。孩子不会没有压力，孩子跟我们一样，从小就有压力，我们也有压力。那他如何在这个压力里面学习到怎么样？不是只有情绪，而且还有他的思想，而且呢？还有他的一个行动能力，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很非常急需帮我们孩子所训练出来的，养他们的。我这样讲，你们认为有没有道理呢？而且要到这样你才可以放心。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不过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人是有这种能力的， 那么小的孩都有这种能力的话，那何况是我们这些大人？问题是我们怎么会没有呢？怎么那么容易就慌掉了呢？就害怕了呢？好像躲在里面那个小孩子这么的紧张，这么害怕呢？换句话说，就是上胆不勇敢。以前我们谈过哈，不上胆。我说过，我们现在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压力大小的问题，是抗压力强弱的问题。那么，什么会让我们的抵抗力、压力的抵抗力越来越弱呢？我很简单的提一下三点啊。第一点，我们心里面那个满足感不够。为什么会满足感不够？然后不，总是满不起来，总是感觉好像空了什么，少了什么哈。因为我们那个缺乏感很大，要的那个欲望也很大。当我们的满足感不够的时候，我们的抗压性会越来，抗压力会越来越弱。第二个，我们如果自己的心里面是处于一种不恒定、变动性的，有时候这样子，有时候那样子，没有一个，好像没有一个轴心，没有一个轴心让你可以啊，按着那个轴心来转的话，那我们就等一下移到这个，等一下移到那个，我们的价值观在变，什么也在变，然后跟着群众也在变，好，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形容哈，对不起哈，我都比较用哲学性的形容哈，那你们如果可以帮我解释的话，我很欢迎你们帮我解释哈。如果你的生活里面相对性的比较多。相对性就是情况性的，我今天情绪很好，所以孩子打破了一个杯子，没关系，没关系，没有受伤就好了哈。那个杯子可以再买的。明天情绪不好，什么引起情绪不好？可能有什么原因哈。然后孩子有一点点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好像就爆开了哈，就会有不同的表示。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相对，没有个恒定性的就是你是相对性的在表达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可以因为我喜欢那一种人，所以我对他就可以无比的包容。我不喜欢那一种人，不要说哪一种人了，两个孩子就好了。老大，你看那么可爱，那么是那么自己会爱自己会主动哈、啊。那老二怎么完全不一样？就光是这两个不同的孩子，就会带给我们有不一样的一个相对性的一个不恒定的相对性的一个态度。这些太多的话，就会产生我们抗压性很弱。那如何让我们能够减少相对性？一定会有的，因为相对那个，这是谁发明的定律？那个苗蕊告诉我一下，发明那个
爱因斯坦，
相对论是谁？我一下讲不出他
爱
的
因
名
斯
字，
坦，
很有名的，
爱
他也
因
是
斯
基督
坦，
徒。
哎，是吗？是
相对，
爱因斯
爱
坦，
因斯坦，
right，谢谢谢谢，哇，你们。
我有讲，哎，听不见吗？
爱的，OK，但是有一个相对论这种定律的一个恒定性的真理，是神所立定的那个。如果你没有的话，没有一个牢固的真理的话，你有只有处在相对性里面的话，那我们的抗压性一定会减弱。好，我这样解释，我们下次再来继续讨论好了哈，因为我觉得我好像都是讲得太理论性了哈。第三个是近前度的浓淡。近前度是什么意思？近前就是以神为中心，在你的心里面的中心，或在你脑筋里面的首位，这个都是一个形容词了哈。你的近前度就是不管什么事、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会有让神有份于，比如说。啊，你刚好找到一个，今天早上很顺利哦，感谢神啊！找到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感谢神，这个就是好像让神在你的 这个生活里面呢，在你的心里面呢，有一个位置在，有一个分量在那里的时候呢，你这个越浓的话，你的抗压性就会越强。就像刚才 Laura 告诉我们说，他就会去找神，因为他有这个意识。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把神放在一个急诊室、救护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有时候你都会忘记叫救护车耶。有时候你以为走不了到急诊室，所以三点，你们可以回去再思想一下，回来跟我回馈好不好？想一些你的例子好不好？请你们帮助我们把这个课把它充满起来，让我们大家受益哈。把这三点，请你把它照回去，啊，把它照相照回去，大家思想一下，下一次大家帮助我解释这三点，用你的实力。第一个，如果我们的需求度越大，欲望越大，缺乏感会越大，那满足感就不够，我们的抗压性会弱。第二个，我们的相对性太多，恒定性很少，不够，那我们也会抗压性会弱。那么我们的金钱度，神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有意识的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我们的里面的一个。不要讲主体了，就算说是我这生活里面的一份啊，一个 a part of that 啊，那事实上神是我们的全部了啊。但是通常我们这个要成长啊，才会到一个地步。当你完全的依靠他，你完全的为他活的时候，神就是你的全部。但是一般的基督徒的话，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个成熟度哈，一个过程，一个成熟度、成长度哈。那么到至少是你意识到。比如说，夫妻在吵架之后，我常常问一个问题：两个都是基督徒，我说你们吵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圣灵的耳朵会不会被你们干扰？我又这样讲哈，那有时候会提醒到我自己一些夫妻。当你们在有冲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说圣灵就在这里？这是我的意思哈。你的敬虔度浓还是淡会有关系。好，那我就先停在这里好吗？好，我们下次再继续把这个再，我会有圣经例子，然后啊，我们再继续。那我希望你们把这三点拿回去啊，做一个思考之后呢，帮我解释一下，用实例解释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吗？流泪。